我哋低头祈祷。天父，真系求你为我哋每一个人做清洁嘅心。你知道我哋里面嘅污秽，你睇见我哋当中嘅不堪，求你为我哋重新做正直嘅灵。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今天晚上，当我们去打开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听见你要我们去学习的真理，以致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握、运用、活出，让这个的清洁心、正直灵装载的是你的话语。多谢你，祈祷奉主名求，阿门。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不可行诡诈的事。这个是二章十六节最尾的结语。灵性，或者是可以讲是气息，都可以理解为生命。在旧约里面，灵性、气息、生命是同义词来的。我们的生命大家都理解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你会在这个社群当中，在家里面，在神家里面，你都是同人去相连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活在孤岛里面，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横向的关系，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不过马拉基书却是带我们看见，在这个横向的人际关系当中，在这个人际关系的之上，还有一个中向，一个直上神与人的这个关系。若果我们只是看见人与人这个横向的关系，我们其实很容易会用我们自己作为准则判断，或者接受被你强大的人去影响改变，造成行为上的偏差。今晚的经文我们会分三小段来读的，我们会一起看看怎样能够做到十六节最尾那里说谨守灵性、谨守生命不行诡诈呢？就是要去重拾回这个中向，神与人这个中向的关系。我们先看第一小段。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因神是父，我们要诚信待人。我请大家帮我读出第二章十节，在你的堂用圣经1444页，预备起。诚信的相反就是没诚信，就是不忠，就是诡诈。第十节的不忠和跟着十一节的诡诈，跟着下来还有几次重复出现的，其实在原本的文字是同一个字词来的，所以是今天的关键词，一共出现了五次的。原文当中这个诡诈不忠呢，也都和另外一个字是相通的，另一个字是外衣、外袍，披在人身上的外衣、外袍，代表着遮盖着身体，要 cover up， 盖住。所以当这个诡诈和外衣这两个词去并用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的棉履针、少女藏刀、金玉其外、败水其中，或者用一些堂皇的藉口遮盖恶事的意味，里面有些勾当是不见得光的。诡诈的行为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这里前面第九节那里说，在律法上的徇私，以及接着下来在三章五节那里提到行邪术、犯奸淫、起假誓，在工钱上欺压雇工、欺压孤儿寡妇、屈枉寄居的，还有不敬畏神的，这些都是一种的诡诈的表现。很多时候人去行出这些行为的时候，要 cover up， 要遮住、遮盖，好像外衣披住遮住里面一样。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这个横向关系里面令人没办法信任的诡诈的行为。 还有这些行为竟然，第十节刚才你读，做在兄弟身上。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跟你很亲近的人有吵架，有相争，有相斗呢？你不会直接吵的，暗处攻击，背后抨击，send个 message 夹下他先。信息战争不断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不需要做真的很坏的事的，而是我们没有在一段的长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去投入去信任对方，甚至有时候我们带着目的在这个关系里面，有些人更加恶意去破坏人与人之间美善的相处。所以最近我们都很难去相信别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对自己比较亲近的人？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外人比自己家里或者神家里的人更好呢？会不会是我们只是看见人与人这个横向的关系，于是很容易我们就用自己的利益、好处、安危、喜好、爱恨大过一切，以这件事作准则来判断，或者去接受比你强大的人或者势力的影响，以致这个横向的关系出现很多的问题。其实你自己知道的，我们很懂自欺欺人的，我们会处处掩饰 cover up 遮盖，将一些东西遮盖起来，有一层的外衣遮住自己里面，不容许兄弟接近，不容许兄弟之间投入信任，因为你知道有些东西真的有问题，结果在这些黑暗里面滋生败坏，遮盖变成诡诈，变成不忠。这个是不是你和我正是面对人与人之间这个横向关系里面的问题呢？而章第十节讲到这个整个神子民的群体里面就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他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在这个人与人横向的关系当中，记得以上有这个神和人的中向的关系，两者是要连住的，横的、中的连住，形成一个三角形，紧密联系住。打个比方，好像家里面几兄弟姊妹，可能大的成日都虾细的，有时候整蛊下佢，有时候取笑下佢，可能个细嘅咧又对屋企嘅事不闻不问，中意就翻下屋企，喺屋企嘅时候人人都要就佢，唔中意嘅时候成日都喺出边唔翻屋企嘅。可能几兄弟姊妹冇一个重视呢个家庭，冇一个当自己喺度系一个一家人嘅生活，甚至有时候只系睇住自己嘅好处，喺当中当呢度系旅馆、游乐场、金库，对这个家没有投入到信任和忠诚。他们这样会不会只是看见自己，忘记了父母一直的教导，在这个家里面兄弟姊妹是要彼此相爱，是要以礼相待，是要互谅互让的，忘记了这个家是大家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父母儿女的关系和兄弟姊妹关系其实密不可分，同样在神家里面，我们都不是自己一个。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横向的关系，神与人之间这个中向的关系，这两条线是要连起来的。怎样连接呢？第十节给到三个的接合点。第一，我们都是同一位创造主所做的。第二，我们都同属这位天父。第三，我们是被放入这个神人盟约的关系里面。这三点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被一同被创造，有同一位主，我们被天父带进这个家里面，放在这个立约的群体，这间教会当中，一起去过生活，彼此照顾，在这条信仰路上对对方有责任的。为什么？因神是父，所以我们要诚信待人。各位，或者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上帝带你来这个地方，把你在这个群体，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呢？而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最终要向哪一个负责呢？让我们都记得，在人与人之间这个横向的相处当中，还有神和人这个中向的关系， 我们重拾这个纵向关系之后，你就能够谨守生命，谨守灵性，不行诡诈。当这两条线连接之后，我们有第二点，因神圣洁，我们要毫无保留。这两条线连接好了，不过仍然会有诡诈的表现的，所以接住先知就用了两种婚姻的状态去讲出两种诡诈的表现。第一种是为了自己越界地拉入一些关系，在外面拉入一些关系。第二种是为了自己将一些关系推离开，推出界外。我们先讲第一种的诡诈的表现，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是为了自己越界地拉入一些关系，这个会演变出诡诈的表现。我请你帮我读第十一节先，预备起。由大人从出埃及记、生命记、士师记一路一路落嚟，圣经一而再、再而三指出一个嘅历史事实：但凡同外邦女子通婚嘅结果，都会带嚟信仰上对耶和华嘅不忠。人喺界线以外拉进一啲上帝唔接受嘅关系，呢个关系进入当中喺里边，呢个原本属神嘅人被外边同化，以致无法分别为圣。生命不再能够全然归耶和华所尊用、所使用，甚至有时候这个人是会被拉出这个界外，没有办法继续成为神的子民。第十三节那里提到，从雅各的帐篷除掉，除掉其实是移出，逐步移出的意思。所以这里所讲，十一节那里说侍奉爱族神的女子，表明是信仰上的考虑，不是种族，即不是说你不可以跨种族地结婚，不是啊，这里强调是侍奉爱族神的女子，表明是那个信仰，那个女子或者那个爱人所效忠的是什么东西，跟你很不同。我们可能都会有疑问，圣经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和外族通婚都不行的呢？圣经基本上是禁止的，不过你会记得有例外，有哪些例外啊？可能我们比较认识的就是有娶了耶利哥人拉合的撒门，你不记得撒门，你记得拉合的，还有娶了摩押人路德的波阿斯，他们都是跟外族人通婚，为什么他们可以呢？当中的关键就是这些外族人他们是归信耶和华，愿意尊耶和华为圣，他们没有叫自己的配偶跟自己去外面拜偶像，没有叫自己配偶跟自己效忠的权势，反而拉合宣认耶和华是天上地上的神，路德去宣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过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弟兄姊妹，有多少个拉合？有多少个路德？相反，你想想，强壮如参孙，智慧如所罗门，他们都因为在界外拉进一些外族拜外邦神明的女子，而屡屡对神不忠，带来神子民的败亡。所以这样做是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所。圣所这里原文是可以翻译做圣洁的，这样做是亵渎上主的圣洁，是这样的意思。因此属神的子民要将我们的人生，弟兄姊妹，你要将你的人生分别为圣，专属于主，就连婚姻都是要分别为圣的。因为这个是人一生当中，我们刚才说人与人这个横向关系里面应该是最长、最持久、最重要的关系。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两个生命联合起上来。所以请原谅我，倘若在座当中有弟兄姊妹，你的另一半是未信主的，我不是要在这里用经文令你难受，或者你其实更加明白体会感受到，在婚姻里面若果是有些范围上帝不能够去管那种的挣扎，信仰既然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最终极、最核心的事， 而这个最重要、最终极、最核心的信仰，你却是不能够同你最爱的另一半去分享的话，就算不起冲突和矛盾，总有一丝丝的孤单和凄凉吧。假如信耶稣是一个绝对不能够讨论、不能够触及的地雷，谈一谈都爆炸的话，更是百般的难受。求主怜悯。今天我们会深刻体会，其实一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很核心的东西是会影响关系的。你体会过的，今天政治的信念怎样影响家庭的关系，甚至夫妇，一个男一个王，听过很多这些例子了，怎么办？平日相安无事的，不是太大问题的，但是在一个极度矛盾的社会处境里面，真的不是讲笑的。更加呢，我们现在是讲关乎生与死的信仰啊。没错，这里的确是提出婚嫁的问题，但不是叫我们在座当中不在婚姻关系的弟兄姊妹不用听，不是，你要听啊，先知这里用婚姻做一个例子，是带我们看深一点。如果你仍然未进入一个这个婚姻的难题里面，可能你在生命当中其他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要看啊，你跟这些人的联系会不会为自己的生命去制造了一片上帝你不要去碰去管的范围呢？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检视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不会过到分别为圣的，不能够专主而用的。可能这些地方你会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每样都听你，但是这件事不行，我已经决定了，你不要阻碍我。不一定是婚嫁的事，可以是工作的，可以是家庭的，可以是一些兴趣，可以是一些玩乐，可以是政治的，你要小心。你还想跟神说没事的，上帝归上帝，该杀归该杀，我识点分的，真的没事？你真的能够保证？天文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开发火箭上太空的科学家，他们不能够保证那个火箭没事，因为他们深知道有一条叫做梅菲定律 Murphy's Law， 是一种心理效应。如果事情呢，这个梅菲定律说，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理这个可能性有几小，它总会出问题。所以这些科学家特别在意，要尽力避免在这个火箭上边有一切容易出问题的范围，他们尽力去避免。我们都认识得很多人，他们说自己定力够、道行高，却是从高处坠落。若果不是上帝开恩挽回、奇迹帮助，其实很多人已经跌得粉身碎骨了。你和我都可能经历过，所以因神圣洁，我们要毫无保留。你的生命是活祭啊，弟兄姊妹，应该是完全可以归属于神，完全被祂使用，不能够留下一小片范围是神不准去理，你要盖住 cover up 遮盖住，神不准碰的。其实这样选择的人，有人会提他，不是挺好吧？更加有多的人，可能你和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自己心里面都不舒服。于是有人以为，上帝，上一章你不是闹人献些残废、死的牛羊给你的？现在得，我献好一些，奉献多一些，补偿上帝回你好了吧？圣经都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献礼物的是不能够 cover up 遮盖住这些问题的。上帝不是偶像，不能够买通的。而这处的经文特别用了一个称号，万军之耶和华，第十二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表示这个上主是天使天君以及宇宙星宿的统治者，人还可以在天地里面拿哪一点小的物品去买通这位统管天上地下一切的主宰呢？以致他能够遮盖不被神去管那一小片留下了的地方呢？不行的。求主光照我们，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我们还要记得这个中向的关系，神和人这个中向的关系 因为神圣洁，所以我们要毫无保留。我们要强化这个神人的关系，在这个中向关系当中，你能够强化的话，你就能够谨守生命，不行诡诈。第三点，因神守约，我们要不离不弃。接着先知讲了第二种的婚姻状态，刚才那种是为了自己越界拉入一些关系，今次这个是为了自己将一些关系推离开这个界限，就是离弃多年的配偶。十三到十六节，我请你帮我读第十四节先，预备起。你们还问再一次，你看见不忠这个字词了，你记得了，是跟诡诈是同一个字来的。不过在第十六节进一步解说了这个不忠诡诈的行动是什么东西，就是休妻，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离婚。在第十四、十五节两次提到这个婚姻的关系经过了多少年日，那里说你年轻时所娶的妻子，即是说这个配偶跟你一起很多年了，即是这样讲，这个离弃妻子的人都不年轻啦。最近我都数数自己结了婚多年，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算是年轻，不过一想起自己都快结了婚二十年，都知道不年轻了。拿回最初拍拖的相，二十多年前了，和今天的相拍在一起一比较，哇，变了那么多的。我说我的发现，是啊，我们会变的。在这个这么长的人际关系当中，人生里面比较长持久的一段关系里面，我们会一路有变化的。我们跟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的自己都不同了。而在这么多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个婚姻应该是要代表人生一个最稳定、最紧密的关系。上帝是这样设计的，因为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第十五节那里说，一个还有灵性的人是不会这样作的。其实我原文的翻译可以另外有一个翻译的，你看到和合本它的翻译有一点不同。另一个翻译是，神只是创造一个做一个，它不是跟着不够灵魂用，那个意思就是神只是做一个配偶给你和我，每人一个，它有能力做多一些的，男人当然想几个老婆，它有能力做，不过它不是这样设计，不是这样做，它只是做了一个夏娃和这个亚当，这两个人去配搭相配，这两个人成为了一体的生命，一起走过很长的年日，这个联合了的人生，这个配偶交托了给他，给你的身心灵，为你为头家付出了很多，现在经过这么长的年日，你竟然离弃他。第十六节那里，这里好像写到神说我恨恶休妻，另一个翻译其实是讲着是那个男人恨恶妻子，然后将他拆走，在个关系里面踢出去，这个意思在原文是这个意思，是那个男人恨自己这个行了很久的妻子，然后拆走他，不要他，离弃他。所以神说，如果一个人这样恨恶，然后拆走离弃妻子的，那神会将强暴遮盖在这个人的外衣上。这里没有翻译出来，是有这个遮盖在外衣上的这个字的，神要将强暴盖在这个人的外衣上。你记得诡诈和外衣出现代表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什么叫做将强暴遮盖在这个人的新衣服上呢？就表示上帝不会不记得你所做的事。在古时，女士的地位是相对比较低的，年纪大被离弃很惨。为什么？因为他离开这个家，踢出街之后，他去找哪里去住，找哪里去生活呢？他回自己父家，爸爸妈妈大部分都已经离世，不在世界上，他的兄弟无义务要照顾他，他还可以投靠谁？年纪大不可能再嫁了，在这样情况底下要流落街头，是一些很残忍的事，很暴力的事。再一次圣经用上遮盖 cover来讲这种不忠的情况，这个离弃妻子的人，他的暴力如影随形，一路在他的外袍上面， 人人都见到，社群见到，上帝见到。他以为他遮盖到，上帝说不是，你遮不到你的暴力。因此人若果不是为了奸淫或者生命受威胁的缘故而离婚，做出这样的事的人是自欺欺人。经文当中的男人，他们还以为没有东西，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不再悦纳他的礼物。第十四节刚才你读的，为什么呢？跟着说有眼泪，有哀哭，有叹息，遮盖了，你又看到遮盖的字了， cover 住耶和华的祭坛。这里不是说太太的眼泪，这里里面的眼泪 是一个男性的字眼来的，是说这些男人的眼泪，这些男人的哀哭，这些男人的叹息。他们很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听不理他们喊了救命的时候，神不答他，不接纳他们的献祭和礼物。上帝的回应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用诸多的善事奉献去抹走这个暴行吗？不得的，你不认，你不回转，你不悔改，整件事仍然在神的眼前看见，强暴盖在你的外衣上。弟兄姊妹，平心而论，如果你在婚姻关系里面，有时候婚姻是可以有很多很难挨的情况，即使你自己不在一个婚姻关系当中，你观察过你父母的相处，排除了那些极端奸淫的例子，大部分已婚的人都经历过婚姻当中的辛苦，很可能在最难顶的一刻，吵架吵到面红耳热的时候，争持不到下去的时候，甚至气氛难平的时候，可能有一刻飘过，算了，分了，离了。那些难，那些辛苦，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呢？在第十四节里面，这个中向关系的神人的关系形容了什么呢？他说上帝是在你和你配偶当中作证。当你们立下婚约的盟誓的时候，这个立约的关系当中有上帝作为见证人的，不是只是得这个横，还有这个中向，有上帝作见证的。你说，我未信的时候结婚的，我结婚的时候都未是基督徒，那上帝是不是就不算了？怎么会呢？上帝看每一个世人的，上帝自己是一个立约念旧的上帝，上帝自己是一个守约的上帝。这个上帝为自己订立律例，这个天地的主宰本来应该话乜就乜的，话有就有，话不要就不要，但他都这样约束自己，没有搬龙门，没有大石砸死蟹。这个就是上帝的公义，这个就是上帝的非暴力，有约就遵守到底。那先知问我们这班只是受造的人，凭什么东西可以不念旧不守约，不去遵守尊重上帝对婚姻的设计？上帝自己是一个守约的神，因神守约，我们都要不离不弃。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刚才所分享的三点，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带着人际关系这个三角形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很多众多人际的关系，都是上帝有看着，有见证，有留心的。你怎样对这些长久的关系呢？你有没有以忠诚信任投入在里面呢？你的生命是不是分别为圣，以守约的态度去跟别人相处呢？在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横向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还有这个中向，神与人的关系，因神守约，不离不弃。在结束的时候，我和你看最后一句，十六节最尾，我请你帮我读，最尾的括弧里面，所以这句说话在十六节再一次讲，是万军之耶和华讲的。 再一次用这个天地统治者，拥有宇宙星神统管天使天君的主宰的身份，对我们人作出命令，所以要谨守你们的灵性，或者谨守生命，不可行诡诈的事。生命，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难，正因为难先要守咯。马拉基书带我们看见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以上你记得还有这个中向神和人的关系。当我们重拾这个神人的关系，你就能够谨守生命，不行诡诈。第一，因神是父，我们要诚信待人。第二，因神圣洁，我们要毫无保留。第三，因神守约，我们要不离不弃。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你稍稍安静，你为了你的人际关系，你向神祈祷。天父，你看见我们是怎样过日子，你看见我们跟身边的人是怎样相处，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听见我们的祈祷，引导我们行前路，让我们守有你给的力量，能够守护生命。祈祷奉主名求，阿们。